中共双规侵犯人权，党内反腐罔顾法治。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呢，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披露说，中共啊，他利用双规程序对党内官员进行调查和惩戒，拿到刑事犯罪的证据之后才移交政府的司法机关。那么双规期间呢，常常对被惩戒者实施隔离关押、强制剥夺睡眠以及殴打等手段。报告指出，2010年迄今已经有11人在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习近平为救党而发起了反腐运动，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是反腐过程中出现的极权主义副产品令人恐惧，比如家法大于国法，党内程序凌驾于司法程序之上。更有人指出呢，中纪委让人联想起明代的东厂西厂，巡视人员成为拥有特殊权力的锦衣卫。那么为什么中共需要一套脱离国家司法管辖的独立调查惩戒机制？不受法律和宪法约束的双规是不是非法拘押制度？王岐山近日呢，他要求实施双规全程录音录像，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权力滥用的这样一问题了呢？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啊，这个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人权观察我们看到呢，他指责中共党内的双规实质上是一种非法拘押和滥用私刑。那么两位嘉宾如何看待这种双规制度？首先我请北京的张立凡张先生您发表意见。
我觉得就是现在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年，就是说这个双规违宪的问题。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这个检察院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以及以其他方式非法或者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看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8条第3款，可以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调查涉及的事项做出说明，这个就是所谓双规的来历。其实双规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限制这个人身自由，因为这个官员在没有被认定有罪之前，他应该是享有公民权。但是呢，这个双规其实它就是中共的一个家法。当然这个也有确实有这个情非得已的这种，因为这个官场或者是太强大了，所以你要想这个调查一个贪腐的官员，你非得有雷霆手段不可。那么这个也成为就体制内为双规辩护的一个理由，就是没办法，我们弄不动他，我们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弄动他。那这个情况也是确实存在。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这个贪官他也在这个民间他也不受同情，所以呢这个很多年来大家对于这个双规已经感到就是习以为常了，明知道这个事儿反正是把人自由限制了，但是呢反正是你们这个赵家人的事儿，我们老百姓也管不了，所以这个呢也是民间的一种心态。对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我们也不去过问。那么但是呢他们体制内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你既然入了党你就要受党的纪律的这个约束， 所以呢，你的一切，包括你的身体，那也是属于党的。那么从这个逻辑出发，就是党要限制你，用纪律来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因为你是入了党的，入了组织的，你也只能接受。所以现在呢，这种逻辑呢，反正是就是双规的逻辑。现在我觉得王岐山先生他提出来，现在的一套新的做法呢，有可能他会，使这个双规朝着这个法治的方向去靠拢，还是呢，你需要解决双规中所发生的一些个这个非法的刑讯逼供的这种现象，这个现在我们还有待观察。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双规制度？您如何看待人权观察对中共的这种双规制度提出的这个指责呢？
人权观察所披露的问题不但是真实的，而且它反映的情况实际上比这个没有实际情况呢，就是比实际上实际情况比他们所披露的报告还要凝重啊，还要无耻。因为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司法体系和所有的警力体系，它都建立在一个什么呢？回避正常的司法程序，回避正常的文明社会所进行的这个行为，那是因为源于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根源于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明明有个桥，他不去过，他非得去过河，所以他就设置了一堆这种机构来打击的所谓的这个腐败行为。公安部、公安系统有经济侦查局，检察院有反贪局。政府系统、国务院系统有国家腐败预防局，有国家监察局，党有一个所谓的纪委。那么所有的这个机构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滥用权力。而滥用权力就是一个比经济腐败还要严重的一种腐败，但是因为一般老百姓可能只是接触到经济的腐败、社会风气的腐败，没有意识到权力的腐败实际上对一个国家的文明的秩序、对一个国家政治的这个框架是最大的一种摧毁。只要有纪委这样的机构存在，大家就不要对中国的权力的腐败、对中国的腐败的解决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因为它所有的作业都建立在一个黑箱的基础之上，它都是不是透明的。为什么是会有双规？大家只是看到在抬举的情况之下，必须要针对那些有深厚社会关系和政治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的官员给予他们抬举的手段，即使不然，即使双规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其他更高级的官员，其他更多的不愿意这个现在去查他们、不愿意去抓他们的官员或者商人们的行为。所以在进行双规的时候，就是跟你下下一个规矩，哪些事情你交代，哪些事情你不能交代，哪些事情如果你交代的太彻底，你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哪一些事情你必须是按照这个纪委所画下的一个框子来进行，这样的话你的家庭可能会得到某等程度的保障啊，你的这个利益可能呢不至于呢完全摧毁啊，那么呢你可能的刑期也不至于那么长。所以双规不是一个简单的针对这个当事人的一等权利的侵犯，也是为了用黑箱的手段去保护更大的、更庞大的、更高级别的这个利益集团。这一点我在这个人群观察里面他们没有表现出来，更没有指出来他的根本的猫腻所在。这样的话呢，就是检察院就纯粹成为了这个纪委的一个白手套，那法院就是根据检察院所定下的这个东西的框框行使一下这个文字式的这个判决而已。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先来接电话。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您在电话线上吗？孔先生的线路呢看来是断了。好的，我们来继续请两位专家呢来听听两位专家的见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党内呢这个 这个有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叫纪检委。这个纪检委权力现在是权力熏天啊，炙手可热。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呢，他又增添了这个派驻各地的巡查巡视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共需要一套脱离国家司法管辖以外的这个独立的调查惩戒这样机制呢？北京的张先生。
这就是我们这个一党专政体制的一个特点。
嗯，
因为这个没有第三方的监督，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不了，然后呢，这个人大也监督不了，这个人大政协也监督不了。那么就是说，民意代表和媒体以及这民间舆论对这些东西，对这种贪腐，他们都起不到这个监督作用。但是呢，中共呢，他出于自己这个要长期执政的考虑，他又不能让这个政权彻底腐烂，要彻底腐烂了，这怎么执政呢？所以呢，他就需要在这个一定程度上，他要实行家法。实行家法呢，那就是说，对于这个坏了所谓这个家法的这些规矩的这些人，他们要有一套的处置办法。
嗯，
所以现在我们老讲什么一国两制啊，这个东西就有点是家法跟国法并存，然后呢家法甚至于大于国法，那这个情况有点就变成一国两法了。而且呢这个家法更厉害一些，因为什么呢，这个国法看来是治不了这个贪腐，那么现在就来实行这个家法来反腐。但是家法这个东西呢，它又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啊这种秩序，所以呢这个很像是这个封建君主制之下啊这个他所实行的那套，比如说刚才这个讲到的，比如说东厂西厂这种特殊的特务机关来这个来监督官员，一个方式。还有呢就是巡案制度，历史上有巡案制度，什么所谓的八府巡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巡视组啊，就是他到各地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去巡视，然后呢你们也可以拦轿告状。
嗯，
所以完全回到了一个就是等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的那一套的这个执法程序上去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跟现代的这个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好的。
但是这个的根源是什么？根源还是一党专政。
嗯。
啊，因为共产党要长期的执政，要把持住这个政权，所以呢他又不能让别人来监督他，所以呢他只能采取这种体内啊，自我监督或者叫自我执法的这种方式。
嗯，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一个悲哀，他一边在生病，一边呢在给自己打药，但是一边也在摧残自己的身体，就这么一个状况。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何先生啊。请您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它需要一个叫刚才张先生讲叫一国两法，并且家法大于国法，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双重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机制呢？
其实你可以说它叫一国两法，其实也可以说是就是一国两个无法，其实两个法都是有问题的。
嗯，
如果任何一个法它都有正常的法律运作体系啊，那么呢这个情况就不会产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非常简单，就是中共的整个的权力是一个黑洞，因为来自于他的权力来自于他的黑箱作业，来自于他们之间的利益集团也好，利益当事人也好，他们的这个挣脱或者是他们的分配，或者是他们自己黑箱的一个运作的一等结果。那么权力来源不合法，那就必然使这个权力运作的非法，而权力运作的非法就必然不可能产生一个正常的司法这个体系，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纠缠在一起，它也就不会允许呢这个有舆论监督，也不会允许有正常的司法的监督，比如说允许律师有正常的辩护的这个权利和机会，所以所有的东西它全部纠缠在一起， 其实我早就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根本就不应该有法院，不应该有检察院啊，即使纪委也不要，他就直接成立一个抓人部什么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啊，因为这样的话呢，精简效率，对吧？你精简机构，你还又提高效率，你还可以达到你威慑的这个作用。不是的，他居然不伦不类的弄一个检察院，不伦不类的还弄一个法院啊，然后装模作样搞一个反腐败的这个纪委机构，结果就是自己织了一条罗网，把自己织进去了。你怎么也讲不清楚，怎么也扯不清楚，结果就是一团乱麻啊！结果呢，他们审查的案子几乎没有一个案子可以经得起正常的历史的考验，几乎没有一个案子可以经得起正常的司法的这个考验，一切都是非法的，所以一切都必须胡来。所以这等纠结使中国的政治文明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我们也不应该给予他的任何的行为给予肯定。比如说这个人是个贪官，我们就应该肯定必得去抓他，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抓的程序是非法的，那抓的集中是贪官，我们也应该为这个贪官去辩护。这就是一个文明社会最正常的一种行为。但是中国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是个贪官啊，或者是你是个杀人犯啊，你通过非法的手段让你受到法律的惩罚，大家都觉得是合理的，大家不会觉得一个杀人犯他也有一个经过一个正常的程序，才会这方面判定他是不是有罪，对吧？所以因为你没有所有的程序都是错的，但是中国他就必须要靠暴力来去维护他这个机制，必须靠金钱来诱惑和收买国际社会，或者去收买他的和集合他的官员，或者去缓解他的社会矛盾。所以他人民走不出来的，只要他在这些地方面不能理顺中国，你不要对他的政治的清明抱有任何一丝毫的希望，任何一道丝毫的希望都有可能使我们彻底的失望，掉入一个无望的陷阱。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江西的王先生，江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
请讲。
喂，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个反腐是这个。中国老百姓都是很支持的，这个双规老百姓也认可的。那要不反腐，你说那个中共又不作为；反腐，你说中共乱作为。我觉得你们能够家庭能够指出一个什么更好符合中国模式的那个特色的那个反腐模式，你能说出什么好方法吗？
好的，
好，谢谢哈，
江西王先生，谢谢您的观点。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广西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的是，中共这种反腐其实就是黑吃黑，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江西那位先生说什么不值得讨论，而是说什么嘉宾说的话都是什么问题，这个都是我觉得他是很荒谬。好的，
谢谢您，广西的张先生啊。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我呀，我是这样看，现在呢，我是美国之音观众、听众微信群的群主，是吧？我认为啊，中共的这些个党法应该是共产国际的常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列主义。习主席呢，现在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江湖体制，这在逻辑上是符合逻辑的。好在每个中共的官员呢都是贪官，整谁弄谁也不会整错，也不会弄错，包括毛泽东整刘少奇、林彪，其实在中共的范围内打谁都不会打错。任何的中共官员都应该挨打，当然呢要帮子扬除外。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纽约的和平先生，我请您来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三位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
要建立一个真正腐败和廉洁的机制，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做法，但是呢要真正根治反腐败，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或者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也就是很简单，第一，舆论要开放， 媒体应该有独立自由的监督官员和监督社会问题的这种权利，至少是有报道，不能说监督吧，你至少要能够报道事实。所以媒体在这个反腐败的过程中间，在各个国家中间都扮演了一个先锋的角色。
嗯，
第二个是你要有独立的啊，专业的有别于啊党的系统的这么一个司法体系啊，那么只有这样一套司法体系能够运行，那么它的审判则可能会透明，审判则有可能公开，审判则可能减少这个权力的干预，
嗯，
减少这个法官的这个误判。现在纪委这种系统纯属是挖门邪道，纯属是侵犯人权，纯属是权力更大的腐败，
嗯，
纯属是保护更多的贪腐集团。只要纪委这样的系统不根除，中国的政治清明、中国的廉洁的政府不可能建立。当然除了这些技术性的方法以外，权力来源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可能设置，也不可能有啊独立的媒体、自由的媒体，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在中国共产党这种一党独裁的体制之下，这样一种控制舆论和不准许历史进行辩护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会提出更好的药方呢？这样的话怎么会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制呢？不可能的。
好的，好的，我们刚才一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呢，他这样说，他说呢，这个中国现在的贪腐太严重了，不这样采取这个霹雳手段来进行呢，来抓贪腐恐怕就制止不了，所以他认为我们美国之音讨论这个话题没什么意义。其实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呢，啊，他最近发表社评，他也批评人权观察，说人权观察不懂得中国国情。这个环球时报的社评是这样说的，说前些年啊，与腐败有关的违纪违法行为比较严重，只靠当时的司法体系是无法遏制的。他说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挺身而出，发挥了力挽狂澜的历史性作用，中国依法治国建设在同一时期迅速跟进，形成了纪检啊监察与司法有能力扩大的这样一个衔接的新局面。那么北京的张先生，不知道您如何看待中国官媒的这种说法，中国是不是的确有特殊的国情，因而才需要中共家法和国法这样一个两套法制呢？
这个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包括刚才那位听众所说的问题啊，所提的这个说我们这个讨论无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啊，不受监督的权利，这个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源，而且就是说中共一党专政，然后权力监督，所以才有这个官场的这个整个官场的这种体制性的腐败发生。那么然后你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又用建立一个更超级的机构，用更不受监督的权利来这个反贪腐，那这个东西到底这种循环下去最后是一个什么东西，现在大家很难想象了。
嗯，
就光靠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啊所谓的雷霆手段能不能够遏制贪腐，我觉得这个很可能遏制不了，不仅遏制不了，而且还会摧毁这个政权本身。那就是说现在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现在这个体制普遍贪腐，你不让贪腐，大家就不跟你合作，就不玩活，就怠工，那这个体制本身的运转现在也成了问题，所以讲所谓叫做什么，不反贪腐要亡党，然后反贪腐要亡这个亡国或者怎么样。这类说法其实也没什么逻辑，就是不反贪腐要亡党这个可能还是成立啊，但是呢靠这种这个不受监督的权利来反贪腐是不是就会不亡党，这个很成疑问。而且呢党和国家本身就是两回事儿，这个政权是流水，这个江山是铁打的。
嗯，
这个政权你 自己治理的不好，啊，你贪腐，你自己慢慢就会完蛋。所以这个东西跟党和国，你这个以党治国或者以党来代替国家，啊，这个把党凌驾于国家之上，这个本身就是这种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弄出家法和国法这两套法制，啊，两套法制还互相抵触，而且呢，这个力量呢也是互相抵消。那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显示出这个一党专政制度的本身的弊病和它的这个效率上的无能。
嗯，
这个只能显示的是这个问题，并不能够因此使得这样一个政权啊，通过这种黑心手段就能延年益寿，我觉得只会加剧它的危机。
好，
谢谢。
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河北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河北赵先生，您在我们电话线上，请讲。
吗，
请讲。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现在没有宪政，如果我们有宪政的话，胡耀邦和赵北洋不一定没有腐败问题，就是这些。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赵先生。我们现在呢，其实呢也有许多这个 YouTube 上面有许多这个网上的评论啊，我选择一些呢给大家读一下啊，看看这些网上评论我们的网民是怎样想的。这位叫玄专啊玄庄的这位网友，他这样说：说中共对待政治对手历来不讲法治，从建政初期的高岗、刘少奇到后来的四人帮都有侵犯人权的情况。他说，我想请教嘉宾，当下中共设立监察委，是不是会出现双规法治化的这个转变？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叫 Sophia Maria 啊，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中共真像你们讲的那么黑暗，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下台？如果下台，什么时候？一位叫帅克好兵的这个网友呢，他回答这位听众，他说呢，没倒台不证明不黑暗，用没倒台来证明不黑暗，说这个逻辑就是不对的。005AW。对双规的官员最惨的是那些省部级以下的官员，涉嫌行贿人员以及涉黑嫌疑人员，说对这一类人员的这个酷刑、变相酷刑、侮辱人格及其日常性殴打是家常便饭的。嗯，他给我们披露这样一个问题啊，还是这位网友他说呢，还有些被关押者呢，他们办案的方法特别多，对有些不交代的人呢，他们有时也不打你，但是不让你睡觉，这项任务交由士兵来执行，说一般呢不超过一个星期，这些人呢大都会跪着哀求，说只要让我睡觉，什么都愿意交代。最后呢，我们有一位叫红河顾啊，这样一位网友呢，他请问嘉宾说，中共使用纪检委是不是说明连共产党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法律了呢？我们现在时间呢剩下不多了啊，我还想呢，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请两位嘉宾呢简要回答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呢，他近日要求各地纪检委在实施双规过程中呢全程录音录像，要实行这样一个制度。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的高层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党内执法机构已经出现了权力滥用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呢？啊，请纽约的和平先生您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当然早就知道，他们怎么不知道啊？他们知道，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就是从非法的角度出发的。王岐山讲的这种东西又是歪门邪道，因为这些东西从表面上来讲，你可以录像，你怎么会控制他全部录像啊？你怎么能控制他不能这个篡改录像啊？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哎呀，不值得评论，确实不值得评论。他低级的小动作了，因为你不能走向公开和透明，这点小技术是没有用的。
嗯。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的看法？
你像雷洋案，他就说录像坏了，这个那一句话就打发了，就整个过程就，我觉得就这类的事情都是治标不治本。
嗯，
当然我对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一点呢，我觉得在目前来看，只要他不成为一个超级机构，那么只要他朝着这个法治的方向去走，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这个 被认为就是有可能他有一种健康的倾向，但是究竟这个机构成立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没法判断。
嗯，
所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这个监察委员会最后会做些什么事，他的权力怎么来行使。如果还是像中纪委那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嗯，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